跟你们我们继续来看诗篇上行之诗第122篇。前两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朝日是必须要上班的，他们不像我们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周六周日休息或者是周日休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周六还是不休息的后来是改成一周休一周不休，后来改成双休日。他问我说如果有一个国家周日是不休息的，那基督徒应该怎么办？我相信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路住得很远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今天那个陈根弟姐妹没有在我们这边她家里住在华侨，我每次要过来湘云姐妹住在江苏每次是坐高铁过来的。不信上帝的人可能星期天星期六难得可以睡一个懒觉可以休息一下，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早上要早早的起床？我家里住的比较近还好一点以前在那之前住的时候也要早早起床，为什么要早早的起床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这位上帝呢？这里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今天这个正道的题目叫平安之城。如果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战火纷乱的没有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想不想要去一个有平安的地方？你一定想。一年多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了这样的战争，很多的这种短视频我们看到，对不对？当时那种交战的这种激烈的状况，这些平民没有办法，他们要离开自己住了很久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家的环境，去到那些防空洞，去到那些能够躲避炮火躲避炸弹的这些地方他们虽然到了那里，有可能现在的武器真的是杀人不眨眼，非常的先进你躲在防空洞里面可能也可以怎么样把你杀死，是不是？似乎没有一个平安之所。但是如果今天告诉你这里有一个平安的地方，你想去吗？你一定想去，是不是？因为你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你想要得到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可以说今天也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地方。这个城市的名字撒冷这个词的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这个城市的名字它本身就叫做平安之城，平安之城。所以我们来读这一篇的诗篇，我们来思想今天在这地上哪里是我们可以得到平安的之地。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最后我们感谢赞美你，世人都追求平安，我们也想要得到那个平安，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地上就再也没有平安了。直到主耶稣基督你来到我们中间，你是那位和平的君，你不但要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你更要成就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以至于当人与神之间有那个和平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能够有那个真正的和平。当我们放眼望去看到这地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这罪真的是如此的可怕，让我们一刻得不着平安。是吧，就借着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再次回想，让我们再次的思想，我们唯有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才能得到那真正的平安，我们才能够将这平安的福音 传给那些仍然在不平安当中度过每一天日子的人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诗篇啊，你看啊，一开始的时候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啊。前面两个诗篇在讲到说，这个诗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远离圣城，远离圣殿，他们决定要去上圣殿过这个节气哈。然后第121篇讲到说，在他们的路途当中，他们思想谁才是他们真正的帮助。到122篇的时候，似乎或者说在这个诗篇里面描述的是，他们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这座城市，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但我们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节气要有一点点的了解啊。在生命记的第16章啊，旧约的生命记的第16章，摩西五经里面讲了很多以色列人的节气，生命记里面讲到了几个节气，第16章的第16节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什么意思？神要求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来到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敬拜耶和华，当然在摩西五经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他们连迦南地都还没到，对不对？所以他们整个的敬拜的中心是什么？就是会幕。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你去看那个士师记、撒母耳记等啊。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整个敬拜的中心仍然是这个会幕所在的这个地方，直到所罗门王建造了圣殿。以色列人的这三个节气啊，月节我们都很熟悉，是不是？七七节，如果我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就是五旬节。新约圣灵的降临就是在五旬节另外一个就是祝棚节我到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现在以色列他们仍然会过那个祝棚节过这些节气每当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的政府就会去把他们境内的这些树上的树枝给砍下来，然后呢，分发给那些要过祝棚节的民众。祝棚节，他们就用那个树枝搭一个盆，然后在这里面吃饭、睡觉、休息、接待人。这三个节气，神要求以色列人到他的那个或者说我们就说到圣殿、到神的殿、到耶路撒冷来进来过这个节气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月节的时候明显他圣经当中有记载你不可以在你住的地方献那个祭，你一定要跑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没有高铁，没有汽车，没有飞机，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走路的，可能走路要走几天才能够从他们的住处来到耶路撒冷。神为什么要他们去做这件事呢？这三个节气我简单介绍一下月节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在埃及行了10个神迹，是不是？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什么？击杀所有埃及的长子。其实这个命令是包括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因为神要他们做一件事，就是要杀那个羔羊，用羔羊的血涂在那个门楣和门框上。于是这个灭命的天使就在那个晚上越过所有的以色列人的 家，就接下了埃及人的所有的长子。哦，所以那个节气叫什么？叫逾越节，叫逾越节，或者更形象一点，就是神救了以色列人，神从那个必死的那个长子的这样的一个祸当中救了以色列人。怎么救的？用那个羔羊的宝血，在旧约是这样啊。所以逾越节让以色列人想到的是什么？神的救赎，是不是一个替代的救赎？本来要死的是谁？是他们自己的长子。但是今天死的是谁？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死的是谁？是那只羔羊。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那个羔羊就是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五旬节是什么？七七节是什么？七七节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要种地啊。以色列人和中国人一样，也是种地啊。原来他们是漂泊希伯来人啊，跑来跑去的。他们种地，他们那个麦子出熟的时候，他们要去过那个七七节啊，他们要去过那个七七节啊。过这个节是什么？表明耶和华赐福给我，你看麦子熟了，耶和华有丰富的供应，是不是？祝棚节呢？祝棚节一般是在七月份啊，一般是在以色列人的七月份啊，不是我们这个阳历的七月份啊，以色列人的也叫七月节啊。祝棚节每一次他们过这个祝棚节，他们就要住在帐篷里面啊。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开始住在那个城市，住在那个有那个房屋里面，他们不再住帐篷了啊。但是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每年要在那个帐篷里面住七天。为什么要在那个帐篷里住七天？是要去思想他们的祖先曾经在那个旷野里面漂泊了四十年，住了四十年的帐篷。这个约圣经很有趣啊，祝棚节我查了一下啊，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和祝棚节有关系。一件是什么？是所罗门兴建圣殿，奉献圣殿，有一个就是典礼啊，有一个礼仪啊。那个时间是什么？就是在祝棚节，所罗门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奉献圣殿，将那个造好的圣殿奉献给神。有一个很长的祷告，是不是？还有一件是什么？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了耶路撒冷，重新归回了他们曾经的那个首都嘛。当他们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就是在祝棚节，就是在祝棚节。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生命记里面的记载啊，生命记的第十六章第十一节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怎么说？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摩西说，你们过这个节的时候，你们要到这个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然后在这个过节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不管是谁都要欢乐，在神的面前欢乐。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然后你继续看吧，第十五节讲到祝棚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看到了吗？在过这些节的时候，神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上来过节，到圣殿，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你们应该是什么？快快乐乐的，欢欢乐乐，是不是？这是旧约生命记当中的记载啊。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我相信神啊，虽然我们今天不用过这些的以色列人的节日，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 我们也不用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我们每周只要跑到教会里面就可以。但是我们要思想神让以色列人这样做，他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到教会？你早上早早的起来，然后来到了教会，有的人入境，有的人入园，有的人年长，有的人年轻，是不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准备来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前天晚上要入睡之前，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准备来参加教会的，准备来参加主日的礼拜的？你心里是欢喜快乐的吗？哇，明天又可以来参加主日，还是说每个主日去做礼拜是一个规矩，是一个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就像每天我要吃饭要睡觉一样？或者是我其实不太想去，但是没办法一定要去，或者是算了我就不去了吧，在家休息也挺好，或者是今天我还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去参加主日敬拜。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到教会？诗篇里面这个诗篇有一种的或者说比较多的人认为它是大卫所写的，大卫所写的。所以这个诗篇的一开始，这个大卫他写的是大卫上行之诗，这个小字在有一些的抄本里面是放在第一节一起。所以如果这个诗是大卫写的，这第一节说人对我说，也就是说有人跟大卫说，嘿，我们一起往耶和华的殿去，大卫就欢喜快乐。我前两天在读那个撒母耳记，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片段，讲到什么，大卫把这个约柜运进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就很高兴在那里跳舞，是不是？然后这个场景被谁看见了？被扫罗的女儿米甲看见，于是米甲就觉得大卫你是王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相信可能这个场景不是一个王应该就是好像很高兴的已经忘记了周围的人，忘记了周围的环境。于是米甲就对大卫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不去看米甲最后的结局或者是什么，我们在思想是大卫这样一位以色列的王君王，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们接这个约柜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什么？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到一定程度，他真的忘记周围所有的人，忘记自己是什么，是一位王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到教会？这个诗篇是在讲到耶路撒冷。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说这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和哥林多教会说什么？他不是说你，对不对？他说的是你们，是一群人。他说的是教会，教会就是什么？新在旧约整个的敬拜的中心，宗教的政治的中心都在什么？耶路撒冷。所以当南国和北国分裂以后，耶罗波安就要在他所在的地方要筑一个金牛犊。为什么？就是要让他所统治的这些民众不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期。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整个的敬拜的中心，或者说这个 这个原来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神的殿是在耶路撒冷，今天神的殿是什么？就是教会，是不是？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严重的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不要毁坏神的殿，如果你们要毁坏神的殿，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而这个殿就是什么？就是你们哥林多教会，就是我们诚心教会，就是这地上千千万万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成的教会。所以我们再来思想思想这个神的教会，思想以色列人过的这个节气了。逾越节代表什么？逾越节代表神的救赎，是不是？逾越节让人想到的是神的救赎。而这个古行节，当以色列人把这个出熟的这个麦子献上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神每日的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对不对？当他们过那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虽然回想的是曾经困难的那个旷野的日子，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如今他们已经不在那个困难的旷野的日子当中，他们已经被带领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所以今天神如果是我们的救赎者，神如果是我们每日的供应者，神如果是我们天天的带领者，我们难道不是欢喜快乐的每周主日来到教会，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吗？如果你很喜欢你如果是一个那个吃客你很喜欢吃东西你看到了这个网上新出来几个网红的餐厅，你一定是什么想去打卡，然后你就跑兴冲冲的很高兴的来到这个店里面去吃东西如果你是一个这个驴友像宋弟兄很喜欢出去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出去旅游，来到一个地方你就怀着很新奇的去看这里的风土，那里的风土人情，看那里的景色，是不是？看那里和你一同在路上偶遇的其他的旅游，是不是？那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心情？如果我们不认识今天我们是被神所救赎的那一群人，如果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神每日的供应，如果我们没有思想神天天的带领的话，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没有这种欢喜喜乐的像大卫这样的欢喜到神的殿中这样的心情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教会甚至成为我们的一种负担，成为我们好像必须要去做但是又不怎么想去做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虽然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对信仰的认识还是很有限，或者说和神的这个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很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就要跟父母一起去教堂，那时候还是去三次教堂，去教堂。后来再大一点的呢，就我自己去了，因为他们要做那个很早的，我起不来，我自己去。我有的时候我就假装去，我就骑着自行车到教会门口转一圈，然后呢，再到其他地方出去吃个早饭，然后算算时间，差不多就回家了。因为我觉得到教会去很无聊。我可能现在很多小孩子来到教会也会觉得很无聊，当然很小的小孩子他可能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是有限的，他真的不知道他到教会来是干什么。但是对一个每一个成年人来说，每一个真正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今天来到永生城的地，因为这里是一个平安之地。如果没有救赎，我们今天仍然在罪恶过犯当中，没有平安。如果没有神的供应，我们每天可能，你说我，你看不信神的人也没有缺一小时， 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没有神的带领，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到永生神的殿，我是那位赐下平安的那位神的居所，我们难道不应该欢喜快乐吗？好，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的第二个，这个诗篇的接下来的部分。当这个大卫王很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耶路撒冷，要到圣殿去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他可能站在圣殿的门口，他回首望去，他看到了一个景象。这景象是什么？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他看到了一幅景象，是不是？他看到了一幅景象，这景象是什么？一座联络整齐的城市，就是这座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他不是在描绘这个城市的风景，他一定是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他 有心里面起了这样称颂耶和华。神啊，你看这座城市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市，耶路撒冷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不是像上海这样的一座大城市，但是这样一座小小的城市，但是因为圣殿在其中，这整座城市是联络整齐的。就要想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人数也不多，只有几十个人，是不是？但是教会最重要的，或者说很重要的其中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合一，就是合一。但是呢，这样的合一的当中啊，并不是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好像今天这个工厂里面出来的这个产品100件完全长得一模一样。大卫看到的是什么？一座联络整齐的城市，但在这座城市当中来敬拜神的人，却是从以色列各个不同的地点来的不同的支派的人。所以一座很合一整齐的城当中，却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就像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是不是？有学历高的，有学历低的，有富有的，有一些可能没有这么富有的，有一些很有知识的，有一些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有上过太多学的。但是我们今天却坐在这里，坐在一起，一同同心合意的来敬拜这位，来称颂这位耶和华神。这是一个很壮观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你今天去公司上班啊，公司一个公司一般来说啊，都是挑选一些对他们有用的，有一些精英的人物，能帮助这个公司成长的这样的人聚在一起，是不是？他不会挑一些没无用的老弱病残的把他招进来。所以很多人投简历可能第一关就没有过，因为现在据说是这个什么 AI 来挑选，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不符合条件的全部先筛掉，是不是？教会从来没有这样的门槛，教会甚至说你不信神你也可以来到教会，是不是？教会从来不拒绝任何一个人。虽然我们今天把大门关起来，这是迫不得已，如果哪一天信仰在中国很自由了，我们把大门开得老大， 我知道有一教会在这样的处境下面仍然把大门开得老大，谁愿意进来就可以进来听。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所，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同时又有不同的人在其中。 然后你继续看下去了，这样合一又有不同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干嘛？大卫说，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也就是这群人他们一起按照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来敬拜这位耶和华神，来称颂这位耶和华神，是不是？我记得好，最近几年好像没有在办那个金秋欢唱，以前有金秋欢唱，我印象很非常非常深刻的，有一最老早的时候还比较宽松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很大的礼堂，各个教会的人一起到这个礼堂当中来欣赏每个教会的诗班的这个唱诗敬拜上帝。我记得不知道是结束的时候还是，然后方老师说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于是整个礼堂里面的所有的基督徒站着还是坐着，我忘了，好像是站起来了，没有几百上千人总有，一起来唱那个赞美诗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那种场景是怎样，非常非常的震撼。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以色列人绕着这个耶利哥城在那里转圈，然后他们一起在那里大声称颂神的时候，整个城墙怎么样都倒塌了。我突然联想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今天如果三四十个人一起唱，你就会觉得如果唱得很整齐，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诗歌，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很不错，如果有三四百人三四千人三四万人呢，这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以色列人一起按照律法上神的要求，他们不是自己自作聪明自己搞一套来敬拜上帝，他们是什么？按照律法来敬拜神，来称颂神。而他们所称颂的是怎样一位神？第五节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格罗本翻成审判，英文的版本有一个版本是 judgment， 或者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公义。这一位王是什么？一个公义的王，一个公正的王，不是一个徇私的王，不是一个随便乱判随便乱行的这样的一位王。所以整个的诗篇所描绘出来的这个场景，就是一个合一又有不同的这样的许多的人一起按照神的要求来到这位公义掌权的王那里，来称颂他，来敬拜他，在他面前欢喜快乐，因为这位王是能赐下平安的，因为这位王是公义掌权的。我跟你讲，一个国度平不平安一定和这个王公不公义有关系。今天如果你在中国你觉得不平安，一定是政府有很多不公义，是不是？如果一群人想要逃离这个国家，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当中没有公义。当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没有公义的时候，人的心里一定没有平安。所以当我们来投靠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他是一个公义的王，在他那里有平安。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他是因为公义的王，他要处理我们罪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被什么除去。好，这位诗人看到的是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壮观的以色列民一同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称颂神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刚才我说过，我们不用再跑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当然现在有很多旅行团是去耶路撒冷的，也有弟兄姐妹曾经去过， 现在的耶路撒冷已经不是犹太人当时的耶路撒冷，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我们当在哪里敬拜神的，你们犹太人说要在耶路撒冷，我们撒玛利亚人说要在这个撒玛利亚山上，我们到底要在哪里敬拜上帝？耶稣怎么回答他？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我们要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他，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所在的，不再是那个地上有形的耶路撒冷，而是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地上的，或者说，在地上的一个统领，就是神的教会。在加拉太书的，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四章的这一段是用这个萨拉和夏甲做一个预表。做一个预表的解说，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所有聚集的是谁？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不是？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呢，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跟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不对？但是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是靠着这个肉身的血缘关系和神连接，我们乃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所以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吗？是他肉身的儿子，但是那个真正承受产业的是谁？是以撒，是那个应许要生下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一群应许的儿女。我们来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地上的这个投影就是教会。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到什么？说我们是来到哪里？我们不是来到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乃是来到了什么？格本在这里当说，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里其实就是在讲到什么？教会。新译本还是哪个版本？直接翻成教会吧。所以我们是一群应许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来到教会这个神的殿当中，神的居所当中，是不是？我们一同在等候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一章最后的结局的部分，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教会啊，从神那里而来的，教会是从神那里而来，不是地上的人自己建的。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对使徒彼得说得很清楚，对不对？ 我要将 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所以启示录里面说什么？约翰看见了新的耶路撒冷从神那里而来，然后呢，我们这一群人是什么？预备好了要等候丈夫，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真正认识救恩，认识福音，来到教会当中，来到神的殿中，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要一同来称赞这位公义的弥赛亚君王，公义的弥赛亚君王。因着他，我们成为了那个应许的儿女。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比以色列人要幸运很多，因为以色列人并不知道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是怎样，甚至现在以色列人仍然在盼望那位弥赛亚的到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知道了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是不是？他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旧约所说的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你说这是2000年前的，那我们今天呢？今天也一样，神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说什么？我们都是什么？圣灵的殿，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欢喜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做一件事，是要来称颂这位神，称颂这位公义的君王，迎着他的救赎，迎着他的公义，迎着他每日的供应，迎着他每天的带领，来称颂他，来赞美他。然后你再继续读下去，这个诗人他欢喜快乐来称颂这位耶和华神，然后带出的是什么？第六到九节带出的是一个为这座城来祷告，为这座耶路撒冷这座和平之城来祷告。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如果你去读历史，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很多时候是不太平安，尤其越到后面以色列人的光景当中啊，常常是被仇敌什么围困，因为它是一座山城，其实不太好攻打，所以很多的这些敌人来攻打的时候都是围住他们，让他们断了粮，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攻自破了。所以在列王记历代志里面就看到，当敌人来围困的时候，这城中的百姓该怎么办呢？大卫在这里就为这座城来求平安，为这座城来求平安。虽然这座城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忧患，很多的困难，但是仍然要为这座城来求平安。然后呢，为这座城里面那些爱神的人来求兴旺，求神来兴旺他们。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为什么？是因为这座城有什么特别的吗？对，这座城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耶和华神殿在这座城中，或者说神住在以色列民中间。所以大卫继续祷告说，愿因我弟兄和崇拜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所以这一切祷告的根基基础是什么？因为神住在这座和平之城之中。大卫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眼下的这座城市吗？他看到的，他放眼想到的是什么？是那座真正的将来要来的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那个完全被神掌权，在其中全能得着兴旺，得着福乐的，得着平安的那座城。但这座城还没有真正的显现，就是所以他要为这个来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为教会来祷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教会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我们相信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相信神会赐下平安和喜乐。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大教育问答的第63问一样，这是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疑问的时候，这个大教育问答的那三条的这个特权都是有经文的啊，我没有把经文放在上面，不是我凭口说的。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祷告。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会有很多的困境，比如说在中国，教会是很艰难的去存活下去的，生存下去的。比如在一些国家，甚至在初期的教会当中，受到罗马帝国的政府官方的打压，受到犹太人的排挤，受到那些外邦敬拜其他神的假神的人的这种诋毁。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一路的传教之旅是充满了各样的艰辛，是不是？我们要为这个神国的扩张，为得救的人数的增加来祷告。这个是我对应了这个大卫的祷告来讲的内容。大卫说，求神使爱你的人兴旺。这不仅仅是在讲到说这些人他好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兴旺，我相信更多的是在讲到整个的这些爱神的人，整个的教会的兴旺。神的国要不断的扩张，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在继续。虽然有逼迫，虽然有各样的困难，但是神的国，神的道大大的怎么样兴旺。你看啊，每过一个段落，它的这个结尾的地方都是这句话。即使最后在保罗这个使徒保罗他带着这个做的这个囚徒来到了这个罗马的时候，他是囚徒，他没有自由，人生的自由。但是使徒行传最后一节怎么说的？第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教，叫主耶稣基督的事教的人，并没有人禁止。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囚犯的生活。而路加的整个的记载就是一段又一段，神的道不断的兴旺，从耶路撒冷传到了什么？罗马城，整个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我们很熟悉有一个谚语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当时西方世界整个的这个中心就在罗马，从耶路撒冷这个偏远的地方，一个不受重视的殖民地的地方，这个福音不是仅仅靠着人手，不是靠着使徒保罗，真正是因为神自己的大能，这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罗马帝国的首府。所以我们要为得救的人数增加来祷告，我们也要求神赐下满有神的恩惠为教会来祷告。教会这个恩惠仍然不是仅仅说我们个人的。我再重复一点，就是因为今天教会当中是神的居所，是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如此来祷告。好，最后我们有一点点的 思想的总结哦。当你没有办法很喜乐的来到教会当中，或者你来到教会当中你并没有感到喜乐，或者说你很喜乐，但是你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神的救恩，而是因为又可以和一群人在一起了。有很多人是喜欢热闹的，人多人越多越热闹，又可以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了，没有错，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很高兴，是不是？但是我们真正的高兴喜乐的来源是因为怎么样，救恩之乐。那个诗篇多少篇我忘记了，这个救恩之乐这个词是在诗篇里面的，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诗篇，大卫犯罪以后，大卫和拔示巴犯淫乱的罪以后，他向神发出的祷告，神啊，我在犯罪当中，但是你赦免了我，求你让我仍然有这个救恩之乐，在神的救恩之下的那种欢喜快乐，对比在犯罪作犯罪的这个罪人的这样的状况当中的那种愁苦，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欢喜快乐不仅仅是因为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因为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关系很好，比那些不信神的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会要好很多。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里有上帝，这里有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救拔了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欢喜快乐吗？因为如果生了一个重病，你到医院里面，医生把你治好了，你不因着这样的情况欢喜快乐，来到这个医生的家中说，医生谢谢你，是你救了我，没有你我命丧黄泉了，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了。但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不也是这样吗？没有这位神，我们的结局真的很可怕。然后我们真的要常常来称颂这位公义的神。如果今天地上有一个官是很公义的，你会不会称颂他？如果这个官是打跟要来审判你的这个案子的话，你会不会称颂他？会的，是不是？你真是一个公义的官，你真是一个公平的审判者。何况我们这位真正的和地上的人没有办法的相比的这位公义的神，我跟你讲，地上再公义的人，他总有没有办法完全公义的地的时候，是不是？就算他心里面想要完全公义，但是常常会受各样的环境的影响。最后，我们常常为教会来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肯定很多，但是我们为教会祷告，我真的很盼望邀请弟兄姐妹周三或者周日 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加祷告会，为教会来祷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连于基督这位元首，是借着教会这样的一个存在。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枯萎的，我们没有办法连接到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不应该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吗？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住在这个国度，这个国度的兴亡一定和你息息相关，是不是？很多人不满中国现在的很多状况，很多人想要离开中国去到其他国家，觉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得到他们想要的那种自由，那种尊重。没有错，中国今天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一定说一句话，如果今天中国亡国了，每一个不在中国境内的华人一定是最先被什么被欺负的，我可以保证。很多强大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国民去到外国的时候，为什么受到尊重？ 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的原因，是不是？但今天我们不是讲搞中国新王国，我只是在这个用作比喻啊。今天神的国兴旺与否，跟我们每一个在神国里面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息息相关。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以斯帖记吗？当以色列人在这个被掳的国家里面要遭受那个灭顶之灾的时候，以斯帖是皇后，对不对？他的那个叔叔叫什么来着？莫迪改怎么跟以斯帖说的？莫不想你一个人在皇宫里面，你得救了，以色列人都灭亡。你不救以色列人，神自然他没有提示啊，是以色列人自然可以从其他地方得救。因为莫迪改要什么？叫以斯帖去皇帝那里求以色列人的性命。以色列说，皇帝不召见我，我去的话，皇帝不高兴就把我杀了。中国人说伴君如伴虎，对不对？然后莫迪改就说了这句话：你不要想着你在皇宫里你是皇后，你可以保全自己的一个人的性命。这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关键时刻。于是以色列就去了，是不是？于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翻转。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没有一处提到神，没有一处提到他们所信的这个神，但是你可以看到处处都有什么神的手。所以我们常常会将回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有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那位公义赐下平安的神。正如所罗门王所说的，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给你居住，你却愿意住在我们这一群罪人中间，愿意真的将你的圣灵赐下放在每一个你所拣选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进入到你国度的人中心里面去。这真的是伟大的恩典，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神。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有你的灵住在我们中间的人在这里一同敬拜的时候，神啊，真的就求你让我们因着你的救恩能够欢喜快乐，来到这有形的教会当中来欢喜快乐的来称颂你，来为这地上你国度的扩张、教会的扩张来祷告。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的事成就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和大能，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是突然的，我们祷告发出的对象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一定会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来抵挡，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了魔鬼撒旦的头，打破了罪的权势，这地上一切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这位复活的救主。所以我们要出去宣讲你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让万民都来做你的门徒，教导他们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